并且时刻在这里与你有甜蜜的交通， 福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愿我们真是能明白你的心意，我们也能够一再的活在这个实际的里面，在您的深处常常把敬拜归给你。父啊，你不喜欢我们离你很远，你也不喜欢我们好像背着你在自己在地上过生活，你愿意我们活在你自己的跟前。所以我们感谢你今天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因着圣灵的工作，所有外面的距离，所有物质的限制都已经被撤除。我们今天在灵里面所进入的是何等样的一个境界。阿爸父亲，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无论我们在哪里，只要我们回到灵的深处，我们就在至圣所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在这里享受与你面对于面交通的喜乐。父亲啊，我们知道这一个关系乃是你在创世以来你就为人所预备的，也是你渴望让所有的人能够达到的。愿我们真是今天知道这个经历的宝贵。主啊，在我们灵的深处我们永远保持在至圣所里面的光景，以至于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侍奉，所有的动力，所有能力的来源都是出于你的自己。父亲，我们感谢你。因为晚上这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求你把这个真理能给我们启示得更清楚，好像我们在经历上能够进入得更丰富。父，我们匍匐在你的脚前，我们相信你为着你自己百姓，为着你儿女所预备的每一个福分每一个祝福都一定要在我们身上成全。父啊，我们为着这个满心的感谢你。我们愿意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信心活在你的跟前。谢谢你在你自己丰盛的慈爱里面给我们这许多宝贵的预备。父啊，我们再次从深处把敬拜归给你。我们在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你。阿们。我们晚上继续来看希伯来书，请弟兄姊妹打开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先从十一节哈读到第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从十一节读到二十二节，我们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这样把它轮起读一遍。弟兄们先来。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
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即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若山羊和公羊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
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除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到所应许永远的产业。
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
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用处吗？
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力的，
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 而流入太阳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
这是也就是全体人立约的凭据。
还有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各样器皿上。
看着律法，凡物大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
我们知道啊，在希伯来书里面，第九章到第十章的这些话呢，是不太容易解释的。一般弟兄姊妹们读经的时候呢，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呢，好像对他的很多的话重重复复的哈，读的我们好像这个不知道他这个里面的条理在讲什么。我从前读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我是读到这里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前面这样讲，后面又这样讲。那弟兄姊妹们，其实呢，使徒当初这样的写啊，他其实讲到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我们上一次哈，和弟兄姊妹讲到这个第九章的前面的这一段呢，告诉我们哈，主耶稣基督做大祭司的。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啊，就是要把以色列，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百姓呢带进至圣所啊。我们知道这是主做大祭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啊。这也是神从创世以来啊，他心中一个可以说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意念，他要创造人，而他要这般被造的人呢，跟他之间呢，能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这是我们的神呢，当初啊，在创造人的时候，在他定这个荣耀旨意的时候，他就有这个荣耀的意念。所以，当这个意念呢，在西乃山上呢被启示出来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摩西所看见山上的样式。造会幕，为什么要造会幕？我们想说，这个按我们今天呢，以许多人的这个宗教观念的话呢，我们觉得好像哪一个拜一个什么神呢，都要一个庙堂呢，有个地方了，是吧？那第二姊妹们，我们叫神造这个会幕的这个意思啊，它不是这个宗教的意念，完全没有这个思想的意念，因为神。造这个整个会幕要说明一件事情，说呢，他要把他所创造的人类啊，带到一个荣耀的光景啊，就是怎么样呢？带到那个至圣所的这个情形的里面，然后呢，在那里他跟人之间呢，能够一同住啊，然后在那个地方呢，那人可以享受神。直接的这个福分和这个喜乐，所以这是当初呢神创造这个会造这个会幕的时候呢，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他要借着这个来说明这个思想和意念。但是犹太人呢，因为他们呢没有能够得到那个真正圣灵的这个光照和启示啊，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的时候呢，他们只能活在这种预表和表样的光景中间啊，他们一直没达到这个实际。所以我们上次讲过，这个会幕里面啊，特别至圣所的那一部分呢，对犹太人以色列来讲是个很神秘的地方啊，他们一直心里面很好奇，那个里面到底是什么事情，又害怕。这个大祭司，那神定规了这个大祭司啊，一个人。每一年只能一次，在那个最大的赎罪日那一天呢，那么带着牛羊的血啊，带着金香炉，然后呢可以一个人进到这个至圣所的里面去。那进去的时候呢，心里是很害怕的啊，因为那很严肃啊，又神秘啊，这不晓得在里面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外面的这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也很紧张。这个大祭司进去的时候，大家站到外面啊，就非常紧张，因为那个时刻， 那是一个很神圣的时刻啊。固然他们知道这个神要在那个至圣所的里面，在二基路伯的中间对着大祭司有所启示。那我们知道旧约时代中呢，因为是活在律法时代啊，他们知道他们心目中的神是又圣洁又公义的，是住在烈火中的神，是人所不能靠近。所以这个时候大祭司这么一个人进去啊，大家都非常的紧张啊。所以那个大祭司进去说，那个衣裳的他那个袍子的底下呢有铃铛，所以他在里面呢，如果你在外面听见铃铛声音的话呢，知道他还活着。因为你进到那个至圣所里面呢，一个不小心或者你做的事情不对，可能就会死在那里。所以等到那个大祭司从里面出来的时候啊，这个所有以色列人大家都叹气。他们按照他们的犹太人传统，他们说那个大灾期那个喘气像风一样的，大家一起喘气啊，有什么终于出来了，平安出来了。所以可见在旧约的时代啊，人进入至圣所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件事情。并且呢，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中啊，所有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只能顶多在外院这边的情形，到圣所他进不去，对不对？圣所呢只有什么呢，只有祭司们可以进去。那这帮祭司们呢，他们也顶多到圣所，然后圣所跟至圣所之间有一道幔子。所以旧约的人的侍奉啊，按照今天属灵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呢，他们只能达到圣所啊，最后这一步进不去啊。那我们晓得弟兄姊妹，旧约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呢，至圣所是神与人相会的一个地方啊。那到了希伯来书里面的时候，他就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们呢，这个至圣所这个地方不仅是 holy不仅是圣洁的一个地方，并且呢是一个完全的地方，并且是一个永远的地方。所以按我们今天再回头看旧约的这个会幕的时候，弟兄姊妹们，神实在是降卑他的自己啊，来到地上，来到他所建造，在摩西所建造的那个会幕啊，神只在什么，在至圣所这个地方。而至圣所这个地方呢，弟兄姊妹，是时间跟永远相会的地方啊。所以一进入至圣所里面去的时候，弟兄姊妹，那就完全是一个属天的境界，是一个完全跟其他地方不同的一个境界啊。这在旧约时代中间呢，所以对于当时这般哈，他们靠着牛羊的血进去的人来讲呢，那实在是战惊恐惧啊。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啊。到了新约时代中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殿里的幔子因着神的儿子钉十字架的缘故啊，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分为两半啊，这个中间所有的间隔就除去了啊。那我们知道到了新约时代中间的时候呢，因为神的工作呢，现在因着他儿子的救赎，因着他儿子所成全的事物，现在我们进入灵的一个世界里面去的时候呢，比如怎么这些外面物质的这些看得见摸得着这些间隔就全部会除去。所以弟兄姊妹们，进入这个至圣所啊，神的要求是非常的高的。这也就讲到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要付上这么重大的代价。那弟兄姊妹们，通常我们的领会就是说，主耶稣的死是这么大的代价，是因为我们的罪，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罪的污秽败坏啊。弟兄姊妹们，实在来讲啊，这个污秽败坏的罪，这些神儿子所付上的代价啊，那个若是比起要引我们进入至圣的这个代价来讲的话呢，那个还算不得什么。就是虽然这个是有关系的啊，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今天主耶稣基督的受死啊，跟我们进入至圣，回到神的跟前，回到神的同在里面有密切的关系。这个才是救恩最终的一个目的，那个除罪的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就是 我今天大多数神的儿女们，我们很多时候在主面前的领会来讲的话呢，我们顶多领会到主的血洁净我们的罪啊。那我们并没有领会到主的血，或者好一点的话呢，领会到这个十字架的意义，对付我们天然的毁生命，来把我们改变，对吧？但是弟兄姊妹，这个还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把我们怎么样带进到神的同在里面，啊，能够生活在神的跟前。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公义的神，所以呢，必须有人能够付上一个代价，把我们这一班人完全带到一个完全的光景中，否则的话，我们不能进入至圣所。啊，所以旧约时代中是一个预表啊，所以姊妹这一段话非常重要啊，这个关乎到我们在主面前所蒙到这个救恩更高的那个目的。所以今天很可惜啊。大多数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们读圣经，我们也能领会到这一步啊。所以有些基督徒总觉得啊，我现在信了主耶稣了，这个有了宝藏了啊，将来呢不会永远灭亡啊，那么将来有机会上天堂啊。那我们大多数人想着信耶稣，大概这个已经是很好，或者有些比较稍微爱主一点弟兄姊妹觉得说，我们靠着主耶稣的血啊。捷径啊，那么有时候我们可以跟主之间有一点点交通，但是我们还不能够领会到那个在进入至圣所的这个经历的这个情况是多么样的一个宝贵啊！所以我们讲到在旧约时代中，在那个表样的情况里面呢，人只能到圣所这一个地步，这个至圣所里面这个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那个进去呢，只不过是预表的含义，还不能够把神全部的心意表达出来。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呢，那比旧约的那些祭司们所做的要完全的多了。他现在把这个中间隔断的墙整个拆除了啊，所以任何一个神的儿女现在都可以进入至圣所。那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虽然这个至圣所的门开了，我们现在可以大家都进去了，但是弟兄姊妹们不能忘记，至圣所永远是至圣所，它不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死把这个幔子拆开之后，我们这些凡俗的人进去之后呢，就把它弄得好像变得凡俗了。不，弟兄姊妹，这个水准这个标准是永远不会降低，至圣所永远是至圣所，神永远是神啊，他人就是圣洁的，人就是公义的，他人就是烈火的神。那弟兄姊妹们，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的讲到这个前面这个表样的这个情况不能满足，现在我们可以进到里面去的时候呢，那弟兄姊妹们，你进到里面去还不是凭着我们这个天然的人可以进入至圣所的。我们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凭据，这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这段话，一直到第十章的这个十八节啊，这段话呢，你看他反反复复的在那讲，但其实最重要的事情讲到主的宝血的这个功效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能够在至圣所里面和神能够这样喜乐的、敞开的、自由的有交通。弟兄姊妹，完全怎么样依靠耶稣基督的血，所以今天你要活在至圣的经历里面呢，弟兄姊妹们，没有基督的血的话呢，我们是不可能在里面站立得住。若是没有基督的血的话，你照样的会遇见烈火的神呢，被击杀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感谢神呢，我们今天这个至圣所的路已经通了，我们可以进入至圣所的这个经历的，那弟兄姊妹，但是怎么样呢？我们仍旧要怎么样？靠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就说，今天呢，我们在神面前所蒙的恩典呢，比旧约圣徒们所蒙的恩典，实在是已经这个差得非常非常的远了。旧约的圣徒们，他们只能活在那个表样的光景中，对吧？那今天呢，我们活在这个属灵的实际的一个情况的里面呢， 所以我们为着这个感谢我们的神。所以呢，在这个第九章这后面这一段啊，这个这里面一些的解释是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你不要看他这个好像话语啊反反复复的在这里说啊，但是他其实他里面的意思呢，他里面的意思还是一个很清楚的意思啊。那我们现在哈回到这个圣经的里面来看一下哈，他这里说哈，他但基督已经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啊，经过了更大更全备的一个帐幕啊。我们知道这个帐幕呢，时代来讲就指着教会说的，指着这里更大更全备的帐幕，指着教会说的。这个呢，不是旧约的那个属于物质的这个会幕，现在他所进入的会幕呢，乃是指着，你这里可以从有一面的意思来讲，是指着那个宇宙性的教会啊，那个真的教会说的。我们老实在讲，真的教会是我们看不见，我们今天看得见的外面是只不过是基督大家在一起一个聚会而已啊。所以今天呢，神的百姓里有很多人对教会的这个意义也弄不清楚，说把房子当成教会了，这个也不对的，也不是我们这些人的活动，就是指你实在来讲，真的教会哈、啊、是属天的，它不是我们这个肉眼所看得见。那当然这样讲的话呢，可能对我们有很多人来讲，这个变得很抽象，对吧？啊，那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至少我们要懂得一个意思，就是教会是指着我们这来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说的，啊，不是指着外面的建筑说的，啊，今天呢，我们是在这个经文，那一面来讲，弟兄姊妹们，神在这里说，主耶稣在这里所能尽的职任呢，是在这个属灵的属天的教会里面，所以他这里讲说这个是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他在前面我们就解释过了啊，这里他又说了，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个世界啊。他这里讲到这个帐幕，那这个呢，弟兄姊妹们，一面讲那个在神心目中的教会是这样，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地上的教会呢，也应当以这个光景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啊。我们上次讲的主耶稣是大祭司，但是呢，神给他一个限制，必须在真帐幕里面他才能进职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在地上建立教会啊，我们这个目的就是把它建立成为什么？建立成为真帐幕啊，要按照这个属天的原则、属灵的原则来建造。这个绝对不，他这里一再强调说，绝不是人手所造的。他这一方面来讲的是跟旧约这个会幕做对比，我们旧约的会幕是人手建出来的物质的东西，对不对？而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已经过去了啊，已经过去了。现在主所要的教会，所以主所禁止的地方呢，是个属天的，不是人手所造。所以这个不是人的天然才干的什么东西可以建造出来。所以我们必须要，因此呢，有一个基本的意念，教会不是人手的工作，没有哪一个人呢，这个凭着自己的力量可以来建造教会。所以今天有很多人讲说，你看我建了好几个教会啊，这个是外行话。你听这个话，你知道根本不懂圣经，也不懂得教会的意义。教会哪里是人可以建造的呢？所以有很多人呢，这个很得意啊。你看我建立了多少间教会啊，也怎么这个说法是完全是不懂得教会真正的，教会是不是人手所能造的。所以今天没有人可以在教会这件事情上可以有任何的夸口啊。他说呢，也不是属乎这世界，这个世界哈、啊、这个原文的意思是 creation 这个词，就是受造。那意思说呢，就是指的教会哈、啊，不在这个整个受造这个命运里面，教会是被分别出来的。我们知道将来呢，整个这个旧造通通要被废弃， 那么弟兄姊妹们，将来我们看得见这个物质的世界有一天呢要消失的，当它消失之后呢，在这个宇宙中间最后存下来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你我这位蒙恩的圣徒啊，我们被建立在一起的那一个真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眼睛所看见的，不管地上人有多大的事业啊，多大的成就啊，那、地上有多少的这些财富，这些外面的事物，有一天全部要结束。有凡不在神的那个旨意里面所定过的事物，全部要消除。那只有我们这般蒙恩得救的人，因为怎么最后我们要怎么样，在荣耀里跟主一同出现啊？那这个我们晓得，这个圣经里面这方面的启示啊是很清楚的，以细节看见的。那么约翰也看见了啊，把我们还都要看见，那座圣城从天而降，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我们知道那个新耶路撒冷呢，它不是指个物质的东西，它指的我们这般蒙恩得救的圣徒跟主的联合，就主最后的心意里面所要成就的一件事情出现。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啊，作为基督徒，我们里面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荣耀的看见啊！我们这代人，弟兄姊妹，不随着整个旧造神的那一个定命而消除，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福气啊！那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呢，教会并不受这个世界的管辖，就是它不在旧造的范围的里面，是这个教会是在新造的范围的里面。所以他这里讲到哈，主耶稣啊，他现在呢乃是在什么呢，在这更大更全备的帐幕里面呢，他在这里尽他的职任。那我们呢，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心中啊要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渴慕啊，一个爱慕啊，就是我们盼望在见证的原则里面，那我们在一起的聚会呢，能让教会呢能具有更多属天的这个性质在里面，这是我们的追求啊。所以我常常讲，我们基督徒不是加入一个宗教啊，我们也不是搞宗教活动的一般人啊，我们也不是在外面的光是弄这些东西为满足的。弟兄姊妹们，你必须要从圣灵的启示里面看见那个隐藏在物质背后的那个真实的属地利益，这样的在主面前的侍奉啊，弟兄姊妹，你才有确定的标杆了，你才知道在做什么。所以今天很可惜，很多神的儿女们呢，这个在侍奉上，我们弄来弄去，觉得都是外表这些活动啊，我们以为说这样做就是在这里侍奉神了，那很可惜啊。假如光是做这些东西的话呢，就怎么样，实在是没有多大的意义。我常常讲，如果今天呢，神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我们今天看见地上教会这些东西的话呢，我说我马上啊，回到世界里面，我还去做我的工程师比较好，我不要干这个东西。这个每个礼拜，大家就是在一起，这个唱唱歌，啊，那个祷告，然后呢，这个读点圣经，大家交通，啊，那么有一点点，有的时候来一个爱言交通，那么大家吃喝一点，玩一点。如果主耶稣基督的流血舍命，付上这么大的代价，最后所得就是这个东西的话呢，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两个相不相配呢？那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所付上这么重大的代价，你知道背后他要得住那些事物的那个意义是多么的大，对不对？绝不是今天我们所看见今天在基督教在地上外表的这些活动而已。其实有些人呢，把那个活动弄得很大，弄得很人数众多，弟兄姊妹，那个也还是不能够摸到那个真正的意义。所以聚会呢，也不一定在乎人多，这种人少，那在乎里面那个真正的实际啊。如果我们能把那个真教会的意义把它活出来了，弟兄姊妹，主的心就满足了。所以我们多次讲到，像腓拉铁菲的教会啊，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教会。 因为它在山地上面，那个是个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没有多少人的地方。但是呢，他们把那个真教会的意义活出来了，主的心就很满足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追求的是这个啊，因为主耶稣他只有在这个真帐幕的情况里面，他可以尽他大祭司的职任。所以他这里啊，再次强调这件事情的重要啊。然后呢，他就讲到他的流血啊，他在这里的那个流血啊，所带进的这个果相。所以就是呢，今天我们进入至圣所之后呢，我们要能够被维系在这个至圣所的这个情况的里面的话呢，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不仅主给我们开了路，以后在里面所走的这个路，以后在里面生活的情况，没有一件事情不靠着基督的血，没有一件事情能够离开基督的血啊。所以你知道到启示录的时候啊，约翰看见说呢，主耶稣已经在宝座上了，他还像什么？像一只刚刚被杀过的羔羊一样啊！所以主的血的这个功效啊，到底它那个里面有多深奥，它有多广大，我们没有办法这个完全来明白。到了勇士里面了，你看看啊，到了启示录已经进入勇士里面了，主耶稣在宝座上面呢。他还是一个刚刚被杀的一个羔羊，你要看见他在那里有流血的事情呢，弟兄姊妹们，所以基督的血的功效啊，那个范围之大啊，之深，实在远超过了我们所能思想。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进入了至圣所之后呢，我们人就可以在这里跟神之间呢，能有一种的和好，能有一种喜乐，能有一种的平安。弟兄姊妹，那是靠什么？靠着基督的宝血。所以今天我们的亲近主的生活里面呢，只有怎么样，任何一个时刻我们都需要主的血啊。你不能说我蒙恩年龄很久了，我现在很老练了啊，那么我现在资格也很够啊，我可以随时进入这个至圣所来朝见神。只有怎么样，没有一个时刻离开基督的血，你能够做什么？即使你蒙恩的年龄再久，就怎么样，你还是怎么样，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血。所以我们在至圣所里面所能够生活的这个条件，乃是靠着这个血。那在旧约时代中间呢，他们用的是山羊和牛犊的血，而在这里呢，主是用自己的血。从这个时候开始啊，因为怎么一直到第十章的这个第十八节，你看见又出现另外一个词，就是一次到永远啊。我们要感谢主啊，在旧约时代中间呢，他不能一次到永远，每一次去都要杀牛杀羊啊，每一次都要带血去。但是呢，主耶稣所做的是什么？是一次到永远。所以我刚刚讲，哎，感谢主，幸好生好生在新约时代，是个旧约时代中间这个很麻烦的啊。即使你做大祭司也很麻烦，经常的要杀羊宰牛啊。我们按照今天的这个爱护动物的人来讲的话呢，我们都觉得这个牛羊很无辜，对不对啊？看这个人犯罪啊，靠着他的血才能进去啊，啊，的确看起来也是好像这个很残忍，但是弟兄姊妹们在旧约时代中没有办法，因为后面我们知道神有一个定命，叫做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一定需要靠着血人才能够进到神的跟前去。所以呢，这些牛羊啊，这些无辜的牛羊啊，替人流血啊，但是感谢主，到了主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他把这个牛羊的这些所有的寄生的全部把它结束，所以我想这些牛羊也蒙拯救了，他们不需要再被杀了。那主耶稣自己靠着他自己的血呢，一次到永远啊，也不需要我们流血，这个真的是何等大的恩典啊！ 他说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什么永远赎罪的死。有的很多时候啊，当我们这个读到圣经里面的这些话语的时候啊，如果我们有稍微一点点的经历啊，我们就知道主的话对我们的恩典何等的大，一次就把它解决，然后呢有永远的果效。哎呀，这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能想到这件事。你像我们这个犯罪的人啊，常常失败、软弱、跌倒啊，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好像是需要常常来到主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对不对？一再自取自取自取。但是感谢主，主的血怎么样？有一直到永远的果效在那里。所以你只要承认了，这血一洁净了，就永远赎罪。所以他这里这个比较说，他若山羊和公羊的血并母牛的灰液洒在不洁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了。啊，他这个是回过头来了，这里提醒我们基督徒了啊。那基督啊，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啊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呢，那岂不是更能洗净你的心？这个心啊，圣经原文是良心呢、啊。啊，除去你们死心，使你们侍奉永生神吗？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在至圣所里面呢，我们能给神的侍奉，那个侍奉的根基完全也是建立在主的这个血上面，并且主的血的功效是什么？是永远啊，永远，是只有一次。所以他说，你看旧约时代中啊，他们靠着牛、山羊和牛犊血啊，那么尚且那个得洁净，对不对？那主耶稣的血那不是更是宝贵嘛，对吧？好、啊，这个他做了一个在这里做了一个比较啊。那我们知道这里还有一个叫做母牛犊的灰啊，他们那个讲到这个红母牛啊，杀了一个红母牛啊，然后把这个母牛呢，把它用这个香柏木、啊、和牛膝草这些把它烧成灰。然后把这个灰啊，把它保留下来啊，那保摆在这个以色列的营的外面。任何人要犯了罪之后呢，他用这个母牛灰啊调了水啊，这个撒在人身上的话，罪就得赦免。这是主在旧约时代中间给以色列百姓所预备的啊一个福分。我们晓得啊，弟兄姊妹，在近代的这个犹太人啊，他们这个要把那个旧约的这些祭司啊，这些整个要把它恢复起来啊，他们要每一样东西都恢复啊。那么近几年呢，我们晓得在以色列地啊，突然出现红母牛啊，这是一个兆头啊，也是一个兆头啊，这红母牛突然出现啊，就是他们。过去呢，这两千年呢，这个已经离开了这个巴勒斯坦地的，对吧？那么回来之后呢，你要祭祀你这个牛，你不可以随便用个什么牛的，一定要红母牛。哎，这几年忽然之间，这个红母牛啊，他们中间有产生这个红母牛出来，啊，他们说这是一个兆头，因为对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在活在主耶稣救恩之下的人。他们人都活在旧约时代中间的人，这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也是现在哈、啊、这个这个预言上面的、啊、一个兆头。但是我们知道，今天呢，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已经成就之后，不需要这些东西。他说呢，这个主耶稣呢，这个现在有更好的果效啊。那个旧约那个只不过是暂时性的，现在的有永远性的。那主耶稣呢，他说他借着永远的灵啊，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说这个果效呢哈，不仅是洗净我们的心呢，他是把我们的良心呢能够把它洗净。哇，这个实在是太宝贵了。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呢，这 这个天天受着这个良心的这种的控告和折磨。也许我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对不对？你做了亏心事啊，你的良心是一个你里面很大的一个控告。良心永远站在神这一面，所以这个是本人约翰的，他就讲说这个良心呢是一个这个他形容是一个很大声音的一个人，他说所以你只要犯一点错，他在里面他就会叫啊，我们知道不管什么人，对吧？你只要一做错，你的良心立刻就会指责了啊，你不对了，你做错了，是吧？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人呢，这个有的东西啊，你想起来觉得很可笑啊，中国人不是这个每年到过年的时候呢，他们有这个一个习俗叫做送灶神，对吧？送灶神的时候呢。其实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人良心的问题，知道吧？他把它化成一种宗教上的一种活动，因为按照中国人的想法，这个灶神就天天在你家里面，所以你做什么坏事情他都看见，所以他一年一次，他要上天去报告，所以中国人就有这个习俗啊，就说呢，那么送灶神之后怎么办呢？要供什么东西呢？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给他吃糖啊，然后还有年糕。为什么年糕呢？年糕就把他嘴给他糊起来，这是他们的这个习俗上面的一个说法啊。这个所以你看见哈，这个人呢，实在来讲，这些看起来是很可笑的这种宗教行为，这是告诉我们今天人带来的一个很不安的时候呢，就给我们的生活上带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痛苦和困扰，对不对？所以人今天活在地上都知道，我们不会不犯错，有很多的错都是别人看不见，但是良心知道，对不对？所以到了一个时候，这个自己良心里面晓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情形，所以这个碰到良心的东西，那是最真实不过的。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外表上可以给人家感觉，哎呀，人家感觉，哎，这个人好属灵啊，啊，他这个情况是，但是自己心里面知道，对不对？自己良心里面清楚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情形，啊，我们没有一个人敢把自己良心的情况拿出来给人看，对不对？啊，所以呢，人呢，活在这个良心的这一个控告底下。是一种很不安的一种生活，所以呢，一般的宗教它就借着这种。其实你想想看，你那个假的东西，你这个完全怎么的？这句话叫做贿赂良心，啊。所以有的人呢，这个好像给那个灶神吃点年糕了，给他吃点糖，其实呢，他也不能吃到，最后还是自己吃掉，是吧？但是呢，做个样子啊。就表示说呢，这个，你把你这一年所犯的过错，所有的这些错呢，统统把它怎么样，这个封住了啊，叫他不能讲，这是很可笑的事情。但是呢，其实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外表上跟别人在讲的时候呢，好像很有理智，自己心里是讲不对，不对，不对，是吧？心虚啊，那么怎么办呢？我们今天啊，人呢、啊、可以用的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一直想把那个良心给它填平它。怎么填平？用各样的道理的填平。啊，这么的解释啊，这个没关系啦，这个是，所以你这个，你像在美国过去这段时间，这个他们这个同性恋的问题，那么有的教会里面来了很多同性恋的人，你怎么办呢？那么这些做牧师的人呢，也不敢讲，是不是？你讲他就跑掉，就不来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说啊，没关系啊，神就是爱呀、只要出自真正的爱，就是对的。本来这些同性恋的人呢，里面也是良心不安，对不对？ 我也觉得不对啊，这个黑金村的说，这我们人生出来就是这样，天生性情就是这样啊，这个不是我们后天的，强用各样的理由来说明，然后再加上一个说什么呢？只要是出于真正的爱，就没问题，因为神是爱，只要出于真正的爱的话，就可以好了。这下呢，他更平安了。他就把这个良心的感觉给他把它抹平了啊！我想弟兄姊妹们，今天啊，最不好的情况就是我们用各式各样的理由、各式各样的道理，为自己所犯的罪来辩护，我们把他良心的感觉把它抹平。弟兄姊妹们，这个是自欺欺人的啊！我们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明天你来到神跟前的时候呢，你这一切东西要供出来，对不对？那感谢神，神给我们预备了救恩，最好的救恩是什么呢？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这实在是何等大的一个福气啊！就是我们比今天世人来说蒙的恩典大，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有基督的血在这里。所以你最好的情形是什么？你的良心告诉你不对的时候，你就到主跟前说：“主啊，我错了，我不对。”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你按照良心的感觉，在神面前承认。那么求主的血洁净，主能把我们良心的感觉怎么样？把它洁净。啊，这个在基督徒的这个属灵的经历里面来讲，那是多么真实、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才是真正解决你良心的问题啊！啊，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血啊，在这里哈、啊，他讲可以洗净你们的良心啊。下面呢，还有一个什么，除去你们的死刑。这个东西哈、啊、也不太容易解释，这个 dead words 啊，什么叫做 dead words 呢？那我想弟兄姊妹们啊，也许不一定我们犯很多的错，但是很可能我们很多东西都是死刑。这个死刑呢，基本上是一个，我想用一个方式解释，弟兄姊妹就比较容易领会一点。这个死刑就是没有生命的东西，没有生命的。就是死刑，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你进入至圣所之后，在这里啊，一切都是 pure 啊，第一个一切都要 pure， 不能带着罪，没有一点点的罪可以带到至圣所的里面，所以你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血，你能够活在至圣的这个境界的里面。那么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些、啊、凡是没有生命的东西，也不能带到神的跟前去，神从来不能接受没有生命的东西。所以你看看，在我们的侍奉生活里面，有很多东西啊，不一定是犯罪，但是可能是死刑，对不对？是死的行为，对吧？暴力式的，啊，不活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做那些祷告，那祷告呢也不活，你那个祷告呢，只不过是有的是像做文章呢，有的是宗教形式的啦，对吧？这种东西怎么没有生命的东西叫做死刑。啊，所以你看这样的光景，那我们就多得不得了了，对不对？我们生活的行为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你看有些人规规矩矩，因为只是在神跟前啊，规规矩矩并不代表对的。我们以为说规规矩矩就对，是吧？所以有的基督徒到了主日的时候啊，你看见他表现的特别规矩啊，这个大早起来梳洗完了，弄得整整齐齐的啊，然后这个加了本圣经，这个坐在那里也规规矩矩听到，啊，什么规什么都是规规矩矩。那在我们自己里面感觉上，你看我总算这个都做到了，说也没有迟到啊，也没有早退，规规矩矩在那里。又怎么的神岂是要我们这个规规矩矩呢？这规规矩矩在神眼中看也不对，请我们记得，我们的神是生命的主，他所要的一切都是什么？要有生命。凡不在生命的情况的里面，这是一个总的原则啊！我在提醒我们记得啊，一切事情都要在生命的情况，不在生命的情况里面去的话呢，在神的眼中，神不能接纳。比方说，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举这个实际的例子啊，像我们去参加读经聚会的时候，你在家里没有好好读，也没有摸到一点生命的感觉，对吧？到了那里去之后呢，一打开来之后呢， 然后请你校正一点嘛，没办法，不好校正，抓随便抓一句这么讲几句，讲的话呢，可能都是属灵的话啊，每一句不是属灵的话，可能每一句来讲的话呢，也都有道理。但是弟兄姊妹，可能在神的眼中看来，这叫什么？叫做死刑啊，有什么没生命，没摸到生命的感觉啊。所以你看见在至圣所里面的范围里面的，全部都是生命的范围啊。所以你现在要明白，弟兄姊妹们，我们进入这一个境界里面去的时候，你看，你从入门是靠着主耶稣，在里面所有一切的生活都要靠着主耶稣。离开主，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一样东西能够蒙神的悦纳。离开主耶稣基督，我们也没有一样的事物我们能够凭借着跟神之间有交通的。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在这里啊，他的血啊，不仅洗净我们的良心，弟兄姊妹怎么样，还除去我们的死刑。所以你知道，有很多事我们在主面前啊，一个基督徒啊，要有这个感觉。像我有的时候在主那天过去也是，有时候讲到啊，像那个主日讲到那一天，可能我的情况实在是有点光景有点不大对吧？那么呢，讲的是头头是道，都是道，但是呢，没有什么生命感觉，自己也知道，哎呀，觉得很惭愧，因为什么？事先你在主面前没有好的预备，没有好的等候，没有好好亲近主，你只是拿了一些死道去教导别人。所以回去之后呢，心里面自己没有感觉，所以就跪在主的跟前呢，求赦免，是吧？求赦免我，怎么造成的？我虽然讲的都是你的话，但是没有赦免，自己没有知道。感谢主，就是那门主的血怎么样呢？就可以把我们这个死刑呢，把它除掉，不然将来到主跟前去看了，那不得了，来了一大堆死刑。那个经过神的审判呢，这个我们哈，真的需要有这个敏锐的感觉。我一直跟一个年长的弟兄哈，在这个菲律宾我们一起服侍啊。那天早晨呢，他讲完道之后呢，下午我们到他房间去跟他在一起，有一点点的交通啊。我说哎呀，今天早晨呢，我讲，我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但是我们做指甲听的时候都很清楚，道很清楚，我真的讲得很清楚啊。他说没有，他说我一回到房间，我立刻跪在主面前求赦免。哇，我好受感动。这个是活在什么？真正活在主光底下的一个人，这活在良心的感觉里面。我们今天的麻烦是，有的时候我们弄了死刑，自己还不感觉呢，也不在乎，也不在意。弟兄姊妹们，那么你怎么样？你会因着这个东西失去了那个至圣所的经历，你知道吧？因为这个是在至圣所里面的，所以我们晓得主的血在至圣所里面占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啊！今天我们要活在这个至圣所的经历里面，你必须认识主血的这个功效，必须懂得怎样运用基督的血。我们上次讲过，我们只有活在至圣所这个光景的里面，就只能我们所定的观点才是对的，才是正确的。从这里你才能从神领受丰富，就怎么？那么你在外面，圣所外面的这些服事，在主的跟前才有价值。啊，这是我们今天这个侍奉的最重要的一个根源。假如不在这个根源里面去的时候呢，就只能是没有多少的用处。我想我这样的举例讲一下，就只能对这个死刑这件事情啊，我们应当有一点的领会。盼望主给我们有更多的光。那我们现在感谢主，我们不怕有死刑，因为怎么有主的血在这里。因为很多时候的确我们这个人的光景，你我想没有哪一个属灵的人啊，这就是比我们再属灵的都是永远对吧。我想我不相信有人是永远对，不会有人有永远对，对不对？总之是有的时候呢，这个情绪呢，身体呢，环境的影响呢，这个有一些光景，这个离开了生命的情形，对不对？但是感谢在这里有一个保障，主的血是一个保护。所以呢，他说怎么样呢？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什么？ 伺候那永生神啊。这个永生神呢，有人把翻得直一点，就是活神了，或者说是生命的神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侍奉生命的神，你不能把那个没有生命的东西带到神的跟前去啊！你把这个死的东西带到神跟前去，神是不能接纳。我们知道，我们的在我们神的那里，没有一样东西是跟死有关系的。这个死呢，是撒旦带进来的，对不对？是仇敌带进来的啊！撒旦是掌死权的死。掌死权的人啊，死是属于他的，生命是属于神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属灵的生活侍奉里面呢，我们要靠近神的话呢，你必须怎么样，坐在生命的里面啊。所以我常常有时候也鼓励弟兄姊妹啊，比方说我们在讲啊，比方这个读经聚会的时候呢，我说有的时候你不要去讲死道理啊，你要读圣经呢，你有没有感觉？也就是说，在这句话每一个字母的感觉，就交到那一个字就好了，啊！你不必要那个每一张圣经你都要来一个从头到尾来一个大解释，这样对不对？要摸着生命的感觉。我记得我年纪轻的时候，碰见一个年长的姊妹啊，我讲多次讲过那个侯老姊妹啊，哇，她实在是一个活在圣灵带领下的人，她那个读圣经真是活得不得了啊！哎呀，我们真的是在主面前呢，这个受他的帮助啊。这个老姊妹呢，你任何时候听他讲话，他没有什么死道理的，他都是非常活的。他真的把圣经的话活用，活着来用啊。然后说我们曾经跟这个姊妹讲过一个他的例子啊，我想再给大家讲一下，加深点印象。在这个罗马书啊。罗马书这个第三章这里哈，有一句话，你看这个老姊妹怎么引用的啊？这是有一个年长师兄告诉我的一件事情。他说那个时候他们在台湾的一个地方呢，有一个弟兄哈、得着了一个病，得着一个怪病。这个病一发的时候哈、他的就受不了，他就会用头去撞墙，撞墙。病一发他就去撞墙。哇，这家里人吓得不得了了，后来把他就送到医院里去检查，那医院里面呢，开头这个医生给他这样检查那样检查，也查不出什么原因来，人家说可能他这个神经有问题啊，这个查不出，他病一发出去撞墙，就是好像活不下去的，最后呢把他送到台大医院去，送到那个精神科，因为他这个神经有问题啊，精神科里面呢。那就什么办法医他没办法，只好每天呢一睡觉的时候就把他绑在床上，用一个袋子给他绑进去，就他发作的时候呢他就没办法去撞墙，这样呢，因为他是个弟兄啊，所以他就把他的难处告诉那个当地的那个聚会，那聚会弟兄姊妹们大家迫切为他祷告，祷告了半天呢也不好，过了几个月他自己也祷告。到最后他就灰心了，他说哈、主不会救我，主也不要我，主也不听我的祷告，你看这么多教会为我祷告，祷告了半天这个也不好、心灰意冷，他说他主也不要信，就躺在那个台大医院里，那好多弟兄姊妹去看他安慰他，也没办法安慰，为他祷告他也不好，祷告的那弟兄姊妹大家也都灰心。那正好那个时候侯小姐从菲律宾回来到台北，我弟兄说啊，这个侯老姊妹啊，这个有办法，他这个会这个为病人祷告，他们很高兴，这个两个弟兄们跑到台大医院去跟他讲说，侯老姊妹回来了，我们带你去看他。就是说啊，侯老姊妹也不行，他这么多教会为我祷告都不行，他祷告怎么行？你没用的嘛，没用，不肯去。这样听说去啊去啊，有这个机会，他不肯去，不肯去啊。他们就经过这两个弟兄也很野蛮，就吓了他了，就把他拖到那个叫个计程车就开到那个侯老姊妹住的地方去啊。 进去之后呢，他被拖去了，到了客厅里面，看到老师在，不好意思，他就坐下来了。坐下来之后呢，后来师傅就问他说：“弟兄啊，你到底是什么个情形呢？”他就一五一十把他过去就听不到，然后特别跟他们讲，跟侯老师讲说，这个教父如何祷告，那个教父如何祷告，那个工人如何祷告，他都没有用。这个话怎么好听听啊？他只是跟他讲说：“我弟兄啊，你这个病是假的。”哇，他一听这个话跳起来了，假的！我这个受苦受了几个月，还假的！我这台大医院这个被绑在那里，这个还假的。他说不错，是假的。然后他说：“你不要急，他说你跟我起来读圣经。”我就打开，他说：“打开罗马书第三章哈。”他说：“哈，你读这个第三节、第四节。”他们就在开始读了。他说：“即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就是后来那个童工告诉我，他说：“侯小姐借这句话骂我们了。”他意思说呢，他说他们不信没什么关系呢，不管他们没信心没关系，难道他们的不信就不能废掉神的信吗？这么多人给你祷告了半天都没有用啊！他们这个不信也不能废掉神的信。然后下面说什么？断乎不能。他说：“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他就跟这个弟兄讲说：“弟兄，你跟我一起读这句话。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开头他不肯读啊。但是侯小姐勉强他，就开始读。他说：“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虚谎。”他说：“不要说你这个病是假的，你这个人都是假的。”看他这个引用圣经，其实呢，如果按照正统的解经来讲的话呢，圣经不应该这样说的啊。不过我们的姊妹她是什么？她活的，她从主领受这个活的信息啊。所以这个弟兄啊，就跟他再读啊，他再读再读再读再读。读了几遍之后呢，忽然之间呢，那弟兄就放声大哭起来了，坐在那个客厅里面哭了，又委屈又难过啊，又蒙光照，好了，哭完了之后呢，就散了，他们弟兄把他送回去了。很奇妙，从那天开始，他到回到台大医院之后呢，再也没有发过病。就住了一段时间呢，医院看说你好了，回家了，现在就回家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侍奉上面啊，我们所侍奉的是生命的神。所以在神的侍奉上，在神的家里面，在与神交通的生活里面，每一样东西要摸着生命，所以死刑是不行的。今天我们看见地上的教会实在有太多太多的死刑了，但是我们感谢主啊，主实在是怜恤我们，因为主知道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的那个光景并不那么样的能够一直的这么持续，是吧？有的时候有生命，有的时候没生命，是吧？但是怎么样，主的血都能把这些死刑除掉。这样的话呢，叫我们怎么样呢？叫我们因着他的血的缘故，就一直能够活在这个永生神的跟前，一直可以侍奉他。所以你看见啊，今天我们的侍奉应该在至圣所的范围里面，而在至圣所的范围里面来讲的话呢，第一个你不可以有罪，不可以有任何的罪，良心上的罪也不行的啊。第二个来讲的话呢，每一样东西都要活的，都要出于神灵，这个对我们来讲，这个要求是不是很高呢？真是很高啊！神不仅是公义圣洁的神呢，神也是生命的神，对不对？现在我们活在这个至圣所的情况里面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完全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啊，主的恩典。所以今天哈，我们看见活在至圣经的里面，主耶稣基督的血啊， 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然后下面哈，他对这里讲到说哈，他为此做了新约的中保。我们前面读的时候哈，你看在那个第八章的第六节的时候，他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好像也提过，他这里又出现中保，对吧？又来自新约的中保啊。那这里哈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指明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就说哈，我们呢晓得我们的神爱我们的，他不仅把我们救赎回来，就指明他还要把他的丰盛跟我们分享。所以呢，他为着他的所有的儿女，每一个儿女都预备了产业啊，这是用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宝贵的思想。我想很多基督徒恐怕想也没想过啊，我们只觉得主赦免我们的儿女，这已经是很非常好了，还给我们预备产业。这产业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可能我们想也没想过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把他的产业给我们啊，那么呢，因此呢，我们也成为神的产业，这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事啊。以弗所书啊，讲到这个点。那我们晓得，在旧约时代中间呢，就是你读以色列人的故事就很清楚，神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了，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带到迦南地，对不对？神要把迦南地给以色列百姓做产业，是吧？当以色列的百姓进入迦南地得到那个产业的时候呢，我们晓得呢，这个整个迦南包括神的百姓都成了什么？神的产业，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圣经所启示出来一个非常荣耀的思想。那么这个产业也是就指到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得到的福分和那个真正的享受说的。所以今天呢，你进入至圣所的时候呢，不是光是你来到神面前跟他面对面而已。弟兄姊妹，你在这里面有什么？有享受。神给我们有多少的产业呢？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神把所有的丰盛的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啊，而我们今天呢，在基督里面得产业啊，我们得到享受。那今天呢，我们好像看起来弟兄姊妹有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也感觉说啊，这可能属于精神面啊，比方说得到一点安息啊，啊，这是我们的产业，对吧？真的，你有的时候真的你依靠主耶稣基督，有的身体上面呢，这个有病啊，但是这个灵里面跟主之间有交通的时候，他享受一个很大的安息，这是今天我们真实的经历，对不对？这叫做你享受在基督里面的产业，他成了你里面的这个安息啊。有的时候外面呢这个天翻地覆的，但是里面的却是很平静，一点都不受搅扰。这个叫做什么？你在至圣所的里面，你享受了耶稣基督所给你的产业。那我们知道，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主耶稣基督的血也保证了这个新约在我们身上是可以实行的，可以成为实际的。啊，我们今天享受主耶稣，享受神给我们这个产业，也是需要靠着什么？靠着主的血。因为他把那个前约之时人所犯的这个罪过全部帮我们这个赎这个字啊，因为姊妹们圣经哈，这个讲不仅主的血洗净我们的罪，对不对？也是赎啊，把我们从那个罪恶里面的赎出来啊，这个赎就是表示什么？付代价。我要再说哈，我们进入至圣所，主耶稣付的实在是极其重大的代价。所以姊妹，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我常常感觉像主日我们看着饼和杯，你应当感谢，你应当感谢，那个里面所包含的代价是不得了的。我觉得我们今天在主跟前真的有很多时候做基督徒浑浑噩噩的啊，有的时候主光照我们一点，所以我灵里面一个深处一个感觉，到一天主回来的时候，哎呀，你才知道我们所蒙的恩典是多么的大， 今天呢，因为我们感觉迟钝，认识也不够，所以呢，把主的恩典缩小，变成一点点。其实主的恩典是非常大。你看见在使徒们的心目中间呢，当他们得到神的启示的时候，他们认识这个救恩呢，这个真的是，跟我们所认识这个范围不知道差着多少啊。所以你可能读他们的书信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好像很多东西我们都不能明白的。在当时他们在主面前，你们明白这个，并且呢，我们说得到神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啊，这个产业不是地上的东西的。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要能分得清楚什么是属物质，什么是属灵的，并且要爱慕这些属灵的东西。老实讲，今天外面这些东西，你眼看着都要过去，对不对？这个世上人都有这个感觉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对不对？但是呢，讲是这么讲的，这爱起来的时候啊，是要命的，是吧？一点点东西都摸到我们的心啊，要放下一点，那也是不简单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实在是感觉说，在主面觉得非常的惭愧啊。我觉得过去有些圣徒们他们在主面前，他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时候呢，他们那个为主在外面的这个舍弃就大。为什么舍弃大呢？那不是表示说他的这个人格多伟大，不是，因为他看见了什么天上的那个属灵的东西，他舍弃掉地上物质的东西啊。有姊妹们，我们今天呢在这个点上的认识不够的时候呢，我们是抓住地上的东西多，爱慕天上的东西少，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的很多是我们的很惭愧的一点啊。那在这里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神赐给我们个永远的产业啊，这个恐怕也只能到永远里，我们才能体会。这种人的话，再怎么强调也不大容易啊。不过这个恩典是给我们的，所以我常常觉得说。每次受尽了，我看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一下受尽，哎呀，从前也很欢喜，哎呀，教会多了一个人了。现在不是，我说哎呀，都是有福，你都是有福啊！你糊里糊涂你也钻到这个福里面来，对。他呢觉得说呢，他信了耶稣了，说你不知道这个，因为你这一步进来，这个后面的福都是你的了，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稍微懂得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个人信主，这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情啊！哎呀，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蒙恩实在是大，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吧。哎呀，我们的人呢是太小，我有时候在主面前也是为自己的光景也叹气，所以主给我了这么多的属灵的知识啊，反正一碰到物质的东西的时候呢，它的那个影响还是很厉害。啊，这说明我们在主跟前了，这个整个是一个征战啊，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主给我们这个福气。所以这个哈，他告诉我们说呢，这个约呢是用血来立的。他这里十六节这句话也很重要啊，他说凡有一命必须等待留一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移民的上代，那移民还有用处吗？所以你知道哈，在圣经里面呢，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那个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讲到这个遗产，这个产业说，它就用这个 heritage 这个字。我们的 heritage 这个字啊，是指的遗产说的啊，圣经用遗产这个字很奇怪啊，所以呢，这说明怎么样呢？说明主耶稣必须到地上来死一次，因为他不死的话，这个遗产就没用，对不对？你比方说，我现在留了遗产给我儿子，我还活着呢，那我儿子不能用，对不对？你爸爸很有钱的，他有时候给他，他不能全部来继承的，对不对？那这样等到什么？等到这个爸爸死了，啊，这个法律就生效啊，这些呢全部都归你管了。所以这也说明我们主耶稣为什么到地上来要死一次。所以主的死里面包括的意义很多啊。所以希伯来书在这里告诉我们，主的死跟我们得产业有关系。所以这也给我们里面一个确据， 弟兄姊妹们，你可以现在怎么到神的跟前怎么样支取这个产业，你不一不屑像那个浪子一样的啊，那个爸爸还没死呢就跑去跟他要了，对吧？父啊，我所将来要做的产业你现在给我吧。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啊，实在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故事啊。地上有没有这样的儿子呢？我们还是很少看见，不知圣经是利用对属灵意义上的一个解释。假如今天我的儿子跑来跟我这样讲的话呢，那把我气死了。我还没死了，你就要你死了。那今天呢，就是我们来到天父的跟前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理直气壮的来要这个基业，要这个产业啊？为什么呢？因为立遗命的人已经死了，主耶稣已经死了，所以我们根据基督的死，他的意思说我们可以享受付给我们一切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比方说我们有病啊，你来支取神这个医治的这个能力的时候呢，都可以运用的啊。你那个父啊，主已经死了，我现在应该可以得到这个产业。啊，又有圣经有一定的应许，求你按照我所应当得的产业，啊，得到力量。那个弟兄姊妹们，有时候神不医治我们，神有他的美意，有更高的美意，更高的用意。但是呢，按照属灵的原则上面来讲，我们今天是可以这样支取，你可以大的胆来支取，啊。你像一个儿做儿女的人的父母过世的去拿这个遗产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这个不好意思啊，或者说呢这个不敢拿，没有这个不会的，对不对？为什么？这是遗产，这是合法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死啊，叫这个约呢产生功效，那么因为他的死，我们可以得到这个遗产。所以他这里讲到，当日摩西那个时候为什么要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百姓啊？那各样的诫命，我们知道这些每一个诫命里面包括神的应许在里面的，是神和人立的约嘛，对不对？他说这里怎么样，就拿了朱红色绒和牛蹄草，把牛如山羊的血啊，洒在书上，洒在这百姓的身上啊，这个就是凭据啊，就是凭据。那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更是有凭据的，对不对？我们看见什么？我们一看见主的血在那里，我们就知道那里包括主的死在那里的啊。那就是说，神和我们所立的约已经立定啊。今天我们在神跟前可以自由的享受这个应许里面所有一切的福分。旧约的时候呢？他已经给我们看这个血是个凭据，为什么要洒血呢？那不是一个仪式，不是他们这个敬拜神的时候该有的该做的一些仪式啊。他把血洒在帐幕，洒在各样器皿上面，所以你看见在旧约的整个会幕的侍奉里面，到处都是血啊！如果在旧约时代中你去看的时候，到处都是血啊！那个洒的到处，整个帐幕里面，那个金灯台上面，那个陈设饼桌上，到处都是血啊！因为他这个血要每个地方都要洒到的，啊，就是什么？这说明了基督的血广泛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各方各面，每一个角落上面都需要啊！这就说明，并且呢，主的血呢，今天呢，也洒在怎么样？他所给我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约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读圣经的时候看见什么？每一句圣经上面都带着主的血，因为神因为基督的血是如何我们立的约呢？那么立定的，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是这样，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是律法的要求，对吧？那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活在新约时代中间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不是用牛羊的血，那是基督的血洒在神和我们所立的约上面，因此我们可以享受神所应许的一切福分。 这些都包括在至圣所的范围里面。所以你看今天呢，你要得入这个产业啊，就怎么你必须进入至圣的经历。所以今天如果在外院，你在这圣所里面得不到这个基业。所以这是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的一个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福分啊。所以从第九章开始，他就提醒我们的新约中的时代的圣徒，我们不是光是来到圣所而已。今天我们来是来到至圣所里面，但你进入至圣所，在至圣所里面，所有这一切宝贵的经历都是可以我们可以享受的。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就是根据耶稣基督的血。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可以因着主血的缘故，放心大胆的活在至圣的经历里面。我从蒙恩到今天啊，这个对主的真理的认识的越多一点，说越觉得这个恩典的浩大，真是不得了。我们如果在主的光底下稍微认识自己一点的情况，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生可怕，我们这个人里面的败坏啊，里面的这种黑暗的这个人性里面所有的这些残缺不完全的那些可怕的体型啊，这是不得了的情况。然后今天我们能够这样的活在这位圣洁公义的生命主的跟前，就是这全是主的恩典。所以基督徒啊，在主面前必须认识，我们是从恩典到恩典，每一步路不在恩典的，若是没有主的恩典，就是不可能。但是跟前的是，而且这个呢，不仅是今天在地上啊，我们在灵里面可以享受的福分，而且这个呢是要存到永永远远的。所以我们盼望主借着这些话语，能给我们有这里面略略的一点点的开启和帮助。我们要记得，在新约时代中，每一个时代里都要活在至圣所的里面。我们今天活在至圣所里面呢，我们这个人又不完全，对不对？我们有很多残缺，但是感谢主，在这里的宝藏就是主基督是神的。好，让我们一起在主面前祷告。
活出你的真教会的一个好像人是能 就坐在我身上，已经有手足，实在知道你难得的时间了，希望教你快快的珍惜光阴，希望更多的认识你的父亲，更多的认识你在勇士的心意，谢谢你早上给我们这一点的时间，这个弟兄的口在我个人的心说话，我实在没有你感谢祷告这样子的原因。
谢谢你，我们。